我们要唱得很肯定，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定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一次，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大声的宣告唱出来，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的时候，不管在我们人生经历上遭遇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安心，因为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啊，这是何等的应许，何等的祝福，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我们生活当中。好不好，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诗歌，是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当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你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主要叫我们在奔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有同伴，我们有属灵的同伴，也让我们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在2019年的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在等候，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在使用圣经的真理来做我们生命的护心镜跟盾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期待，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给我们说好啊，敬忠的仆人，进到我的里面，给我 一同坐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
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强一点，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是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来等候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的你的带领当中，在你翅膀印下，在你室内里面，我们隐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找着你，在那个地方我们遇见你。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神座前的，在敬拜的时候，神啊，求你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的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连结的工作，让这个合一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所悦纳，把今天早上一切的敬拜啊，都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敬拜带领的这些姐妹们，诗情，我们的诗班，每个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让这个敬拜成为神你作王的一个敬拜。你圣灵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用一段神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三十四篇，我们念一到五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前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感谢神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用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依靠宝血，让2019年期待新的一年，期待奉献的时刻，期待敬拜的主日，凭着信心期待充满期待的2019年。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用一个最靠信心来期待这一个2019年的第一个月的主日，感谢主。
是否信主的宝血洗净大能，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是否已经完全信靠主救恩，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你是否靠宝血，靠羔羊宝贵血洗洁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是否靠宝血洗洁净。
第二节弟兄弟兄唱来，
我是谁错的心无知主决心，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是否时刻靠主十字架相安眠，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
大家一起唱来，
你是否靠宝血，靠羔羊宝贵血洗洁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是否靠宝血洗洁净。
姐妹唱，
洗老战士你衣裳是白洁净，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你灵是否已准备好今天听，是否靠耶稣血洗洁净。
一起唱来，
你是否靠宝血，靠羔羊宝贵血洗洁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是否靠宝血洗洁净。
一起来唱来，
罪无衣裳必须配起不再留，总要靠耶稣血洗洁净，有一血泉为洗你心净永留，总要靠耶稣血洗洁净，你是否靠宝血，靠羔羊宝贵血洗洁净，你的衣裳是否洗净白如雪，你是否靠宝血洗洁净。
阿们。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坐在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我们的心中有一位这样恩典的神，有慈爱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让我们来唱这一位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有权柄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最美体贴人的软弱。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 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是的，耶稣是宝贵，我们一生就是要来天天来赞美他，一生来敬拜他。主啊，我们用我们一生的生命来爱你。若是稀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耶稣，你是宝贵，也是我的宝贵》，我们来爱他。
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血洗净我，你爱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是的，耶稣你是宝贵，
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流宝血洗净我，你爱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爱你，
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 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
阿们。
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用眼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
阿们。
主啊，我爱你。
是的，我们来爱我们的主。
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让我们来更爱耶稣。
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哈利路亚，阿门。
是的，主耶稣在2019年的开始，让我们从我们心中说：“耶稣，你是宝贵。”让我们从心里向主你说：“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在新的一年里面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要依靠你，我要快跑跟随你，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你啊赐下那生命气息在我们当中，那个生命气息不是属肉体的气息，而是属灵的气息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提升这个教会啊，当然欢迎基督教会的属灵气氛、属灵的氛围，在这个地方可以渐渐被提升上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有一个啊大大的属灵的胃口，在你的话语上，在祷告生活上，在团结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更爱你，我要更爱你。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有这样的决定，让我们的心有这样的心愿来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成全一切。主啊，求你来确定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那微声的呐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在经过这一点当中，每一时每一刻，主啊，求你拓展这个教会的疆界，这个绳索，主啊，求你挪开，让我们不单单在这个地方来赞美主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赞美主你。主，我们所接受到的，不论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或其他的造就，不是为了礼拜天，也不是为了任什么时候，而是为了礼拜天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再过来六天的职场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应用出来？主，我们要去使用它。当我们一边使用一边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能一边成长。主要帮助我们不单单在这个地方学习，在知识上的充实，并且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职场里面，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你来，把福音传扬出去，应用在每个生活的细节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也为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执事团队都交托永远在主的带领当中，在 William 的带领之下的执事团队，每个侍奉的范围，每个侍奉的事工，我们都求主你一一带领，加上你亲自的祝福跟带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2019年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当我们大家同时在你面前侍奉的时候，神你就做工在我们当中，神就使你就成全成就你的带领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在看得见的时候，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祝福以及神的带领。我们把2019年每个团契的负责人以及团契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给我们团契的负责人有属天的智慧知道怎样来带领他们的团契在你面前迈向一个更成长、更新的一个展望的过程。神，你给我们新的意象来看见，圣灵在这个时代带领我们在你面前一同侍奉的时候，圣灵的心意是什么？主啊，向我们展现你自己，感谢主你把各团契仰望在你面前，并把整个教会可以往前走的道路仰望在你面前。主，求你带领我们 一起往前走，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而又在属灵的空中来得着主你的喂养，主要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真的特别为那个大姐夫啊，蒙主的恩召啊，他的大姐的一家啊，在你面前求主你赐下安慰跟扶持，在他们家中啊，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所要办理的事情，主啊，求你也借着这样的一件啊事情，成为一个美美的见证，在你的在人的眼前，主啊，求你擦去他们的眼泪啊，让他们从这件事情上看见，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次的死，有一次的生。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看见我们在有生啊有限的连续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快跑来跟随主你，来保守来服侍主你。主啊，求你带领啊这样的一个家族，也特别真是把乔恩娜的左上胸的疼痛，也交托有人在主的带领当中，他在礼拜二要照镜啊，也知道要更深的知道啊血管的情况。主啊，求你啊怜悯，求你医治。啊，这个医生的处置，有好的处置来帮助他，可以啊得到啊更健康的身体。在过去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神也让他有好的休息，也让他们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兴起一个环境，主啊不是要打击我们，所以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加依靠主你。很多事情我们不是我们靠着人的力量能做到的。很多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毅力可以完成的，我们唯有靠着主的帮助，靠着主的带领，来宣告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往前走。主啊，我们都会看见摩西的一生当中，从一个我能到我不能，然后看见神能这样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也看见这样一个过程，在教会整个侍奉当中，在整个团队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原来我们都计划着要做什么，原来我们都计划着我们的展望是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付出的，我们啊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不能。为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来看见神灵的能，看见来见证神能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跨出去。主啊，在教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同心合意，来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也求主祝福我们教会啊弟兄姐妹，在复健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啊圣灵能够完全的康健。也把我们的弟兄成群啊，他的手跟脚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继续的医治他啊，他所背负的重担，也求主你啊，让他在你里面啊得着力量。把每个来到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求主赐下祝福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我愿这个聚会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所悦纳。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Amen.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的
弟兄姐妹请坐。
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我这边手上有一张单张，李红凤姐妹，麻烦你站起来一下，欢迎你。她也是一位基督徒，我们等一下请她留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这边怎么样服侍，一起来聚会。我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左边呢？没有，没有新来的，我们彼此问候一下好吗？我有一点事情报告一下好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聚会哈。第二点，我们大家就不再重复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哪些是执事，哪些是团契的负责人，请大家把这张留在家里。你们有事没事拿起来想祷告的时候，可以帮我们这些所有的执事、所有团契的负责人，大家一起同工的一起祷告。在主里面没有祷告没有力量，没有祷告没有办法开始我们的事工。请大家常常为我们祷告。周三晚上中英文联合祈祷会至1月16号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的团契事工祷告，由苏文聪执事带领。我们看一下，对不起，第八点，教会的午餐服务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留在教会里面彼此交通。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一次奉献全年的午餐，以免每周付款，每人全年是200元，12岁以下的小孩全年是150块。牧师会也呼吁弟兄姐妹可以乐捐主日的这个午餐，以帮补开销。每一个主日午餐所需的费用是375元，可以向办公室登记。第九点，我们那个教会用书，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如果需要书籍可以跟毛牧师联络。第十点，大家请注意一下，青少年冬令营将于3月1日到3日周末在这个 Camp Pondo 这个举行，有意参加的请向 Pastor J 查询。我们也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个今年冬令营能够有更多的孩子来接受主。 第十一点，为了让各团契及弟兄姐妹了解2019年教会的事工，请大家多参考2019年教会事工的年历，可以向这个招待员索取，在后面有一张黄色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在后面的 counter 上面有一张黄色的。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在这里不但能够得着喂养，我们也在这边能够学习彼此相爱。马牧师刚刚祷告的时候带我们做，跟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边做很多的门徒训练，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头越来越大，神啊，求你让我们在这边学到的神的你的话语，你的知识，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学习的地方，让我们就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行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外面让人家看得出来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从内心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不是嘴巴告诉人家我们是基督徒。求神你也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在你的坛上让你用，我们很多地方不足的求神你补足，我们不是的求神你改变，我们不会的求神你教导，我们将我们自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也甘心乐意在你的侍奉上面能够有份，不管是时间心身，我们的金钱我们愿意摆上，求神你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运用你的金钱，我们祷告谢谢你垂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马牧师来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天气比较冷，但是感觉今天的聚会节奏蛮紧凑的，没有拖拖拉拉的，神的圣灵在这边运行。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分享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整章的一个经文，一到十四节。我要用一个主题叫五句话，五句造就话胜万方言万句。这是这一章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他从第一章讲到现在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教导，他有很多的带领，但是他在十三章告诉我们说爱是胜过一切。为什么保罗他一直在强调爱是胜过一切？因为他真的是讲到讲方言这件事情，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那方言这件事情大家看着那是很大很大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里面说五句可以造就人的话来胜过万句的方言。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在这边也看到，我们看到说使徒保罗一生当中，当他站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他是那么的谦卑，他是那么的低调，但是当他站在君王或敌对真理的人的面前，他是那么不卑不吭，那么坚定，那么不妥协。那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 style， 就是这个样子。在什么情况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他永远在真理面前，他永远就是来护卫真理。他有着所有的使徒都没有一个特殊经历，这原是他的唯一的荣耀，也是他的自豪。但是当他在说那些事的时候，就显得那么的谦卑，那么的轻描淡写。我们几乎在其他圣经当中没有办法找到这样一种记载，而且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读到的是，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几个圣经人物，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被神提到天上去，在活着的时候。但是在活着的时候还有人到其他不同地方去，是所有的使徒没有的一件事情。那么保罗他在14年前就有被提到三层天， 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十四年来他一次都没有提起过。就是十四年以后，当他提起那件事情的时候，也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他恐怕自己因为这样的事情太过骄傲了。一个经历他完全可以自豪可以骄傲了，但是他很低调的来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在主里面有一点点的属灵的经历，实在是微乎其微，千万不可以以此来自夸自傲。所以保罗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人，他的隐藏在主的里面是何等的深。虽然他到过三层天，他看见他也听见天上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把经历多说出来，他还是有所保留。所以一直到今天，第三层天仍旧是一个奥秘，是神不断要让我们去接触，让我们看见的。既然有人被提到三层天，我相信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被提到三层天去看神要他看的奥秘。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我们这边说的时候，林后十二章的这个十二第二节开始，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你知道当你再继续读下去，你读到什么？你读到使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什么？有一根刺，而那一根刺他曾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求神把那一根刺挪去，可神并没有把他身上那一根刺把他挪去，反而他得到神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的恩典可以 cover，神的恩典可以覆盖人的软弱，神的恩典可以覆盖人身上的刺。那一根刺是什么？是不是没有明讲，或者是个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个行动上他喜欢到处去旅行去传福音，可是因为这根刺给他很大很大的限制。讲到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有多少的宣教师们，他们带着病痛的身体，不像他很强，不是很强壮，但他们带着病痛的身体，带着身上的那一根刺，他们在世界各地为主耶稣基督摆上了。我想他们也仍然听到那一句话，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可以覆盖你身上的那一根刺，我的恩典可以覆盖你身上的软弱，我的恩典可以带领你走新的道路，来更新你，来使用你，成为我的荣耀。我想每一个宣教师，我想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相同的保罗，他说他没有提出他的名字，他只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是多么宝贵的认识！你有没有认识到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如果你有认识到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想你的行事为人会不一样。怕的是你没有感觉你在基督里面，你还在基督外面，所以你就说你要说的，要做你要做的，要认你要要求你要去做那些事情。但保罗在这边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十四年前，当他说这件事情是十四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实在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一个教导是非常的重要。在十四年后，他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而他还模糊的，也不是他模糊，他故意这么讲的。他是这么讲说，或者在自己的身内，或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谁知道？上帝知道。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被上帝知道的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被上帝完全认识的一个人。他说我不知道在身内或在身外，但是他深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而且他说我认得这个人，或在室内或在室外，他重复这样的话。所以他被提到哪里去？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去的。而且他听见了那些隐秘的言语，是人怎么样不可说的， 你看到在启示录当中，当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当他在敬拜当中，他的灵被提到天上去，天上的话他听到隐秘的话，他把它写下来。如果天上说这话可以写，他就写，能说他就说，不能说他就怎么样，他就不说。所以启示录永远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开启的，而那个没有开启的部分，就等待我们后世的基督徒，我们慢慢去发现神的奥秘在里面。所以他说，为了这个人，为了这个人是他认识的人，为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说我要夸口。他真是可以夸口，是为这个人，但是呢，为我自己，他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夸口他的软弱，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别人面前来说出他心中的黑暗，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人面前来告白我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他很谦卑，不是，而他深深知道，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算什么？所以当摩西在被神拣选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得以去见法老，向他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所看见的，以前摩西是非常兴冲冲的啊，要做什么他所做的事情，那是在44岁以前。可到40到48到80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因为杀了埃及人，他被神带领到哪里？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去了。而在旷野做什么？在旷野牧羊。在旷野牧羊当中，他再次经历到自己的不能。他不能做什么，每天面对的是他羊群。他在何烈山在看守神的羊群的时候，他遇到多少事情？你知道40年所发生的事情，日月在运行当中有春夏秋冬的变换，但是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有的是干燥的沙漠地带，那是白天热晚上很凉的一个地方。那边的一草一木一石一花他都认识。可是当他80岁的时候，神这个什么一个异象，让他看见那个荆棘怎么样被火烧却没有烧毁。他很好奇，他想要看个究竟，这是跟40年来他所见的完全不一样的一幕。为什么以前的荆棘被烧就完全就被烧毁了？就像加州的大火一样，每年的夏天当风吹的时候，当那个气流产生变化的时候，热烘的时候，我们说森林，加州的森林大火每年都在烧，对我们来讲是司空见惯。不管它烧的是几千亩几万亩，对我们来讲那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相同的，在摩西的一生当中，40年在旷野牧养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但是那一天，就那一天，当他看到荆棘被火烧没有烧着的时候，他的生命重新得着提升，他的生命有新的境界来带领他。所以当他要进去看的时候，神跟他说怎么样，这是圣的地方，你要怎么样脱下鞋子。什么叫脱下鞋子？脱下你的骄傲，脱下你的自以为是，脱下你自己的认定，你自己的想法，脱下你的老我，完全来信赖主。所以在荆棘当中，他跟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神跟他对话的时候，他说我什么不能，我没有口才也没有什么，但神要定义，要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要他回到哪里，回到埃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开始他一再的拒绝，但后来的摩西他终于回去了，带着神的使命，带着神的应许，带着神的力量跟智慧，他回去了。回去以后，他面对的是新的冲击，他面对的是新的挑战。但是他的生命因为冲击跟挑战，他的生命得早提升，他进步了。他慢慢在未来的80年、40年当中，他慢慢不再靠自己了。他从我能我不能，他慢慢在靠什么？靠神，一切都是神做的。包括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了，也是什么神做的。神让他看见这个荆棘是最容易被烧的，竟然没有烧毁，让他想到什么？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当中 我有四百年了，在这四百年当中，他们像什么？以色列百姓就像那些野地的荆棘一样，在那种被督工督打、被工作磨练当中，神让他们看见他以色列百姓就像那个没有被烧毁的荆棘一样，而他就要接受这个使命，去把他带出来。所以他会很清楚，摩西知道很清楚。现在我们看到了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他在神的手中也像那颗没有被烧毁的荆棘一样。他说：“我并不夸口，只夸自己的软弱。唯有当他夸自己软弱的神才使用他。”所以在今天讲道当中，我要是五句造就话胜万言方言万句。那这个讲题要教导的是什么事情？造就教会重于造就自己。造就神的家，造就神的教会，重于造就自己。也就是说，一切的服事都是应该是以造就教会为第一优先。当我们的服事造就教会了，我们自己也同时得着造就。如果我们的服事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造就教会或宣扬自己，我们的服事在主眼中不但不能造就自己，我们还可能遭主的弃绝。我们来看一段主的话，对那些满足自己的欲望、凸显自己的人说的话。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好不好？一起念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感到蛮 sad， 我们感到蛮伤感的。那这些人，他们说：“主啊，主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去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赶鬼吗？又能传道，又能赶鬼，而且奉你的名怎么样？行了许许多多的异能。但他们伤感是什么？主竟然跟他们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他耶神要说这样的话？主要说这样的话？他们是在造就教会，还是在造就自己？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分辨的。为什么耶稣说这样的话？是他们是在造就教会，在造就自己。神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以前是奉主的名做这个，奉主的名做那个，奉主的名做什么？可是耶稣，我不认识你们。”这提醒我们在侍奉主的人，不要凸显我们的大我太多。我们的大我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我们的大我太多太重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别人。我们只是一味的在看见自己，而这些耶稣在这边说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说五句造就话胜方言的万句这件事情，使得保罗在更多前书十四章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这样教导我们，他有几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这几段的经文起来。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在这章当中，使徒保罗他不断的经文当中，他也在强调一件事情：说方言不是不好，说方言只在造就自己。因为说方言的对象是谁？是跟神，跟人没有关联。而且保罗他讲到很重要的，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的时候，一定有人翻出来，一定有人翻出来，要不然你不晓得在说什么。那但是讲到就不是，就对整个人。这是保罗在他们告诉我们说，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很清楚教导我们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在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谁说？ 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怎么样听出来。为什么方言是什么？方言是一种舌音，一种舌音。我如果是我在旁边，我真的听不懂。但如果上帝启示我的话，我或者可以听得懂。也然而在他在心灵里却是怎么样讲说各样的奥秘，也不能否认他在讲说各样的奥秘，非常重要的奥秘，是我们听不懂，但是神跟他怎么样直接的交通。我想很多切羡很羡慕这样一种恩赐，很羡慕这样的恩赐，但是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的。这是保罗第一个讲到的。所以说方言的对象既然是神不是人，就只适合个人私下与神交通，不宜在聚会中公开发表。我记得在我在 Montreal Park 的时候，有一天有几个人到教会来，他们说要这个房间一个祷告的地方，问我说教会有什么祷告的地方，我说教会有，就在讲台那个地方。因为在信义会的讲台根本讲台不太一样，信义会讲台是比这个很大很多，他们的设计师，然后在这个讲台的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柜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整个是用一个栏杆把它围起来，那上面可以放杯，可以放扶手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他会到前面来跪在上面来那边祷告。那我说你们就到那里去吧。后来他们要我在那边祷告，我一开始说好，可是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用方言祷告。我说如果是方言的话，我大概没有办法听得懂。那我问他们说有没有人翻方言，他们说可能没有，所以还是欢迎我来参加。我说如果是没有人翻的话，我问的我听不懂。他们说你当牧师你不追求说方言，我还被教训了一顿。我说我向神求过这样一种恩赐，但是我就不会。他们还有人教我说用那个舌头是怎么去滚去动，我试过好几次。问题是我试过的是我在试，可是我不觉得我是在跟神交通。我很坦白的说，我不觉得我在跟神交通，所以我尝试几次如果失败。如果神要让我这样咕咕讲的时候，他来向我有一个印证，有一个启示的话，也许我就会一直下去。可是说话很抱歉，我真的没有。但是我所以他们讲那话讲那些话的时候，我是蛮印象蛮深，但是我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说，真正的方言不是单调毫无意义的舌音，乃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的声音讲的话。由此可见，今天灵恩派绝大多数的所谓方言，其实它的真实性是值得我们去商讨的。我不知道他们本人知道不知道，我有时候会有想要去问这样的人，在讲方言的时候我想去问他，可是我通常会选择就疑问就放在心中吧，因为我怕我这样问了他会以为说我在challenge他，我在讨侃他，我不想这么做。那这边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先知讲到的对象是教会是人。我们来看一段，我们继续来看一段圣经，在第十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来。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多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有反对讲方言吗？他没有。我们不要误会了，保罗没有反对讲方言，所以他说我愿意你们多怎么样，多说方言，但更愿意你们怎么样，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不一定是在这个讲台上，做先知讲道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做先知讲道，在那个场上你要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是要什么造就安慰劝勉人。我们知道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十六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神归正教导人 学什么学义，都是有益处，对不对？为要怎么样，为要怎么样教属属人怎么样得以完全，预备怎么样行各样的善事。真的是这样子， 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感谢神，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现在讲到就是要怎么样，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也包括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话里面。那么在第六到十一节啊，告诉我们说，说方言别人不能领会，所以保罗说，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胜过说万句方言。在十二到十九节说，所以保罗强调，做先知讲到胜于说方言。但是如果我们在聚会中真的要讲方言，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呢？这方面保罗有一个清楚的教导，在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读到这里，你对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印象？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在属灵的恩赐上，他们是很棒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做先知讲道的，他们当中还有在追求说方言的，他们最终还有人讲方言的。所以保罗针对他们教会的实况，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来教导他们，来劝勉他们应当在某些事情上应当怎么做。比如说讲方言这件事情，他说若有说方言，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不要超过三个人，而且要怎么样，要轮流着说，不要大家都同时说，那同时说谁要 那会乱掉。那要一个翻出来，也要一个翻出来，三个人说也要一个翻出来，一个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怎么样，在会中就闭口不言，在会中闭口不言，只对自己说和上帝说就是了。我记得我在练神学院的时候，那是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到各个宗派的教会去实习。那其中我们到一个教派，它是真耶稣教会，然后我们去那边实习的时候他们聚会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供祷的时间，大家一起代祷的时间。所以大家代祷的时候，这个牧师会在这个讲台上放一个钟，那这个钟会敲当当当，三家都在这开始祷告了。在祷告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用方言祷告，我们都听不懂，大家这是谁呢？方言就讲得很大声，而且有人哭，有人就怎么就在当场就滚在地上，都有，我们都看到了。那最后的时候，牧师又会当当当三声，大家怎么样？又全部静下来，那回到这个敬拜的程序里面。我们在最会后要提问一些问题，问那个牧师说：“可是我们那时候那很年轻，而且也不太懂事，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个牧师就，我觉得他就觉得很难堪。不是我问的，是一个同学问说。那请问牧师，这个圣灵来就是你们祷告就当当当三声，就马上祷告就方言祷告了，那要结束就当当当三声，大家就停下来，那圣灵就走了吗？问这样问题的时候，就让那个牧师很难堪。那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那到底应该是怎么讲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最近在仔细读一些犹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讲到他们怎么教小孩子，我印象蛮深刻的。犹太人教小孩子，他并不会考不会问小孩子说你今天考有没有考一百分，你今天考几分，你今天功课做得怎么样？犹太人不是这样子。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这个母亲，特别是母亲问孩子说：“你今天问了问题了吗？你今天有没有问了问题？”就从你所学习的老师的教导当中，你有没有问的问题？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那么你有问问题的话，你有没有问到好的问题？不但是问了问题，而且要问到好的问题。当那个同学问那个牧师说，那个圣灵就当当当三声就跑掉了吗？ 也许这不是个好的问题，也许不是，但是圣经的话语我们要去思考。那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作为思想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按时结果子，就是这个意思。好，那相同的，在旧约当中做先知讲到也有应该遵守的这个原则，在29节到33节。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来，请自己做先知讲到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这是讲到说做先知讲到的时候啊，只好啊两个人或三个人最好，就是一次当中就将最多是这两个人，但其的就怎么样，就当慎思明辨。这个慎思明辨是讲的是非常的好的 一句话。我们在听讲道，我们在听在读神的话，以后在查经当中，真的我们要慎思明辨。当我们慎思明辨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发出什么一个好的问题，或是问了问题。我们能够慎思明辨以后，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不是不好的，是好的。他说若旁边坐着的他得了一个新的启示，因为在先知讲道当中啊，他就被他的灵就被引导被带领啊，跟着这个讲道者的这个思绪在往前进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心中产生一些话出来。所以当他产生一些话出来的时候，那先说话的就当怎么样闭口不言，因为他讲的这第二个讲的话跟先前讲的话有没有断掉，没有断掉，他只是把它再怎么再补充进去，再加进去。因为上帝说他什么，上帝不是要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也就是说，如果在一场聚会当中有两三个人一起来讲的时候，那是怎么样，那是乱掉，那是乱掉，那是乱掉。我最近这次回到台湾，我参加一个同学会，那这是我初中的同学会，说我们大概有47年都没有见面了，总共100多个人参加，然后老师有25个老师参加，那是蛮成功的，蛮好的邀请的一次。但是当我们参加那个同学会之后，我才知道说，在我们这一届当中的同学里面，有将近30位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那这个折损率也是蛮高的，我们才100多个人，已经大概130几个人，已经有将近30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台湾这次我回去当中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上次恐怕也跟大家分享过，说生命是很容易流失掉的，不是说生命无常，而生命很容易流失掉。他就是说生命这么容易流失掉，我们要这样把握时间来侍奉主，而把握时间来悔改来信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生命既然是这么容易的流失掉，在我们的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生命不见了，生命不见了。所以这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啊，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是那么的重要，神的话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在参加这次的这个同学当中，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因为大家非常的兴奋，40、50人没有见过面的时候，大家见面的时候都讲话讲个不停，那这边讲那边讲，整场当中，就算你拿起麦克风要讲话宣布的时候，都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听你讲什么。后来我是被指定要代表这个同学要讲这个字，要讲几句话的。我本来是准备的很简单的很好，可是我没有讲完，我就把它全部切掉了。为什么？没人听啊，真的，你讲的再多没人听啊。后来一个同学很天才，他就把一首台语的歌，是那个雨天唱那个回乡的我，回乡的我这句这个歌词，他改成我们班上同学的情况啊，大家都在社会各个阶层，那聚在一起，就大家回来的意思，那要唱，而且指定两个人来带，一个是我，一个是另外一位女同学。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没有人跟你唱，大家各讲各的。各说各的，他们一堆，那么一堆，那么一堆，讲都在讲了不停，从来没有人 pay attention。 我要说什么，我的 point 是什么，这个同学会很好，但是乱成一团。我那天好累，可是师母都去参加，他知道整桌那个菜是那么好，我吃不到几口，也没有胃口，因为在时差嘛，又身体又生病。然后我看其他人也没有吃，吃最多的是师母，因为他跟他们都不熟嘛，也没有，他跟没有讲话，所以他就什么，他就猛吃猛吃猛吃，啊，吃得很饱，啊，吃得很好，可是。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就这样讲了讲话讲来讲去。我想神在神的教会当中，他也不要混乱，他也是希望大家都是安安静静，就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真的分别为圣。一乱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教会是非常混乱的，你知道是哪什么教会吗？啊？不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很乱的。那是什么教会知道吗？老底家教会。因为老底家教会就是老底家，就是人民意见，老是人民，底家是意见，所以老底家教会就是人民意见的教会。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很混乱，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外边。所以在三章二十节也是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为什么耶稣不在里面？里面乱哄哄的，里面闹哄哄的，里面各怎么样各自表述他的意见，就像我们开同学会一样。你想一想，包括老师150个人左右，你看讲的那声音有多大，麦克风开到最强的分贝的时候怎么样，还是听不到。去年我跟教会几个同工、弟兄姐妹参加华省的募款晚会，那天是我经历到最难受的一个晚上。为什么？因为大家是这样子，都各个教会来，对不对？大家也是闹哄哄的，讲话讲话讲话。那前面带唱歌的，大家有的在唱，有的在讲话。所以这个我看那个前面那个弟兄在带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把那个麦克风的分贝调到最高，我的眼睛大概，我的耳朵大概不能承受，所以再度唱的时候，我就站到那个外边去了。那我耳朵都受不了。就你知道吗？我站到外边很远的地方，声还是很大。你想说他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说把那个开得很大，但其实不是分贝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静下来。我相信在那样情况当中，大家心都很兴奋，没有错，就像我们开同学会一样。我想来教会参加礼拜，教会的礼拜是什么？算是应该是一种叫做庆贺的。如果你是在印度的教会崇拜，他的周报会不是写一个礼拜，他会写的是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祝。不管你是在最初礼拜什么，它是一个 celebration life of 什么的哪些人，所以敬拜应该是很庆贺的。有时候我们有神说 shout to the Lord， 我们要向神要呼喊，要向神唱歌，大声唱歌。但那是一段时间，一下子我们就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他再次讲到很重要的事情。他上帝不是叫人怎么样混乱，而是叫人怎么样安静。就在安静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得着力量。就安静当中，我们才能真正领受到神的话语。在第34到38节，保罗在这强调，在聚会当中，妇女不宜教训人。我想，可能姐妹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都心中有点怪怪的感觉。为什么保罗在强调这件事情？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教导，是根据那个更多前书11章3节所说的。啊，这句话就是在这里。这是昨天我参加喜乐小组这个云霞说的，他说他听到我在讲这句的时候，他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在主日学他也分享过，昨天晚上他又提出来这件事情。好吧，我们再把这句再念一下好了。更多前书11章3节来，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那这样一个定规里面，在这样一个次序的安排当中，当然神有神的旨意。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姐妹们在众圣徒的教会当中，不要争做头的地位， 这乃是为了要顺服神在宇宙中的秩序，所以这并不是一种不公平的事情，乃是自然的，而且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如果今天站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姐妹的牧师的话，在当会就牧师这个姐妹牧师，我不知道他怎么诠释这一段。但是呢，我要让我们知道说，姐妹们在聚会中并非完全不要说话。那在保罗教训当中，就除了这三件事情以外，第一件是什么？不在断定教育的事上来施教，这是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要强调，不要在断定这个教义。这个 doctrine 上面啊，的事情来施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不对弟兄们施发命令式的教训，这是第二个。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说以前的教会是不是初代到后来到1960年才教以前的长老都是长老会都是长老都是弟兄，后来慢慢有女长老，那现在在长老会里面的女牧是怎么样？几乎占了一半，就占了一半。OK， 第三个是什么？要站在蒙头的地位，所以最后保罗他提到教会生活当中共同的守则，就是在教会中当规规矩的按着次序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圣经，在39节到40节，请念来。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保罗在本章一贯的原则，对于做先知讲道啊，积极的鼓励；对于说方言的是消极的不加禁止。那么在教会当中，一切的事都该是井然有序的。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可多出主张啊，任意妄为，乃应多受教、多学习、顺服，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结束。那这是陈林弟兄啊，他最近啊所翻译的，我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他所翻译的这一粒麦子的故事。那这个是陈林弟兄在大概上上礼拜翻译的故事吧？呀，后来他又做了调整。那这边讲到就是讲到一个叫 David Fraud 跟那个 Sylvia 这个 Fraud， 这是他们在非洲奇妙的施工。那我就不仔细的讲，我就告诉我们说，在1921年的时候，一对宣教师的，就是宣教师，就是 David 跟这个他的太太，就带着一个2岁的儿子，他们就从瑞典到非洲的中心地带去宣教了。那他们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一对的夫妻，那他们就工作。可当他们到了这个非洲的这个中心地带的时候，这个村长并不愿意让他们进到他们村庄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村长他担心他们去的怎么样搅扰他们的神，他们村庄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不让他们进去来传教，是因为他怕他们的神被搅扰了。这个点是在跟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很相像，对不对？那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村庄的外面大概半里路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搭一个小房子，用泥巴做了一个房子，就住在那边。等于说他们跟这个村庄是怎么样，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村庄是什么？是隔离的。那隔离当中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进去，他们不允许他们进去。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小孩子，每一个礼拜当中有2次会去卖他们东西，就卖鸡给他们啊，卖鸡蛋给他们，对不对？那所以这四个宣教师夫妇，他们就一直在祷告神为他们开路，可是怎么祷告都没有，好像没有开启任何新的道路出来。后来这个 Sylvia 这个宣教师的太太，这个他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小孩子来的话，何不我就向他传福音，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小孩子身上，那一个礼拜来2次，他唯能接触的人，他就为他传福音。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真的接受了福音。那接受了福音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地就发生一件事，就发生这个疟疾。那疟疾就是蚊子所造成的这些病，对不对？后来这个另外一对的 Erickson 他们夫妇，他们就回到那个宣教总部了。那他们整个继续留下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 Sylvia 她也怀孕了，她怀孕要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村长就格外的开恩，就请了一位助产士到他们当中来帮她接生，后来就生下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叫 Aina A I N A， 叫这个名字。 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可是过了十七天，妈妈的身体很软弱，而且因为疟疾产生，所以他就这个妈妈在孩子出生十七天以后去世了。那去世又怎么办？所以这个父亲这个 David 他就把他的太太就草草的安葬了。然后他带他的孩子回到他们宣教总部去。后来他就开始从那时候他就很恨神，他很恨神，因为神夺走了他的一切，他很不能谅解神在他身上做那些事情，所以他就不再相信神了。所以他把他交给谁？交给这个另外一对他们一同去拿那个夫妇给他们，让他们带。那他们带了以后，可是这对夫妻后来怎么样？不久以后他们都相继也死亡了。那死亡以后，这个灵孩要去哪呢？在几个月十八个月就死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孩子又托给一个宣教师的夫妇。那宣教夫妇接过这个孩子之后，就为他改名字，改名字叫 Agnes， 叫改他改个名字叫 Agnes。 然后叫他，那以后他就带他成长。后来他们就不再到非洲去，因为领养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把他接来教导他，就在美国这边慢慢教育他。后来这个孩子就渐渐成长。我长话短说，他成长以后，这个女孩子 Agnes 她后来就嫁给一个宣教师，也是个老师。后来他们就结婚以后，他就生了一男一女，而且他们就住在西雅图。他现在后来在西雅图拿到一个学校的一个校长的职位。拿到校长职位以后，有一天他们都长大了，这个 Agnes 也生了两个小孩子，所以他的年纪也大了。因为他突然接到一本杂志，是不晓得谁寄给他的，而这个杂志是用那个瑞典文所写的，他也不懂瑞典的文是什么意思。可他都乱翻的时候，他突然间就看到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看到这边这个，他应该是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图案。他看到这个十字架，他很好奇，他就去请那个懂瑞典文的这些人来翻译，就他们就给他翻译了。翻译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在那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宣教师在那边生了孩子，后来他死掉了。而那个宣教师在那个地方，因为借着一个小孩，一个像一个小男生啊传福音以后，所以这个后来这个整个村庄都信了主，有六百个人，六百个基督徒。而这个他们传福音，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请求当地的村长容许他在那个村庄当中办一个学校。所以他在办学校当中，他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六百个人信主了。哦，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有一点，当他们银婚的时候，那么学校要给这个 Alex 跟他的先生叫 Hurst 要一个礼物，就他后来他们就安排要去哪里，他们就去，他要去瑞典来找他的父亲。那艾格里斯找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有一个规定，他后来他父亲又结婚了，又生了四个小孩。那去见他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他父亲有一个在家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家庭当中你千万不要讲到神这个字，一讲到神他就怎么样，他就生气，他就发怒。所以在家庭当中没人敢提到神的这件事情，所以提到神他马上拒绝。 OK， 他太恨神了。后来这个 Agnes 他去的时候，他跟他们那些同父异母的这些姐妹们弟兄们讲话以后，他们就提起他这件事情。可是 Agnes 他见到父亲的时候，他看到父亲的情况，他看到他满地上的这些酒瓶啊，那些烟那些酒味啊，看他这么颓废，所以他就叫了他，他也回了应。那后来他就跟他说啊，父亲你不要这样子，神已经赦免我们。他一讲到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怎么样，就把头就转过去，就面对墙壁，就不跟他讲话了，就蛮拒绝这件事情。后来他就一直跟他讲，后来他这个 Agnes 就跟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跟他说他要讲个故事给他，他要讲个故事给他。那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讲到说，他跟他父亲是这么说的，他说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到非洲去宣教并没有白费，妈妈也没有白白的死在非洲。 你们带领信耶稣那个小男孩长大以后，把整个村庄的人都带领信了耶稣，你手中那一粒种子一直在生长生长。今天在那个村庄里面已经有600个非洲人在侍奉神，就是因为你忠心的顺服神的呼召，说爸爸神爱你，他从来没有恨你。那这个爸爸，他就73岁的老父亲都转过身来望着女儿的眼睛，他的全身就开始放松了，身体开始放松，他开始跟他的女儿开始在说话。整个下午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他对神几十年来叛逆也消失了。那么在后来的几天，他们父女有很好的交通分享。Agnes 和她丈夫不久就回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她知道那个 David 她父亲就去世了，就回到天家了。那么在经过几年以后，是故事的尾巴讲到什么事情，在经过几个事情以后，他们参加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大会，那非洲染疫的一个全国教会的总监代表，他们国家有11万的基督徒信徒在会场当中发表动人的演讲的资讯，说到福音如何在他们国家当中广传。后来这个会后，这个 Agnes 就去问他是否认识 David 跟 Sylvia Fraud。 那这位总监告诉他，是的，我们认识他们，当时我只是个小男孩，是我把食物带去给他们的，我就是他们带领信耶稣的，这是在你出生以前的事情。你母亲的坟墓和我们对她的记忆让我感到很荣幸。说 Sylvia 跟 Sylvia Fraud 在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最受尊敬的人，是我们的英雄。说 Agnes 和她丈夫决定在这个村庄去，到那个村庄去看她母亲的坟墓。说 Agnes 她跟 Hurst 她和她丈夫就到那个村庄，她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跟爱戴。那Agnes 他还见到当时把他在摇篮中被背下来的那个人，把他总背下来的那个他还碰到他了。那么在 Agnes 当中，他觉得最戏剧性的是什么？他看到这位总监后来就跪在他母亲的坟墓前在祷告，那个神情是对他最大的震撼，那情景。所以最后那个牧师，他们现在教会的时候，牧师在教会中宣读了《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后来他又用了126篇的第五节说，流泪出去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总结，我想 David 跟 Sylvia Fraud 他们在非洲传道的日子，他们被拒绝进入这个村里，能联络上的和谈上话的也只是个小孩子，他们讲的话一定不多，也许就5句话而已，也许只有几句话，但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小孩，把福音的种子带进村庄里面。这样的工作在当时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用，但是谁能想得到，在他们离世好几年以后，他们却在天上来看见他们所撒的种子在不断的茁壮成长。很多事情不是立刻可以立竿见影可以看到果效，可能要等好几十年甚至好几百年，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跟随主的带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若与主同行，我们所栽种的在将来神必会自己来收成。我们同心祷告。这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陈弟兄所翻译这个一粒麦子的这个故事来激励我们。主啊，不管在得失不得失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就是要为主你摆上来宣扬神你自己，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方式来成就你在你的国度里面要成就的事情。也许我们看不到，但是你在做的工是不会断绝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粒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